我们一起祈祷。永活全能的神，荣耀的君王，你配得我们藉着诗歌，藉着神的说话，将荣耀归给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正如诗篇里讲，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你。你给我们今天有生命，以致我们能够赞美你。我们能够继续在生活里面见证荣耀你。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回顾过去，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软弱。今天我们能够站在神你的殿里面，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的保守和带领。我们献上感谢。多谢你在生活上面，让你的说话去引导带领我们继续奔走前面的路。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更加的是感谢你，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身边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去扶持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继续的向前，继续的去实践神的说话，继续追求认识你。我们献上感谢。但是主啊，我们都要承认，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一班软弱的罪人。我们要承认，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会在言语行为上面，我们得罪你，得罪人。主啊，我们在这一刻里面，我们愿意敞开，求你去光照，求你去赦免，求你去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今天所献上的这个感恩赞美的祭是蒙神你悦纳。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圣洁的神，你不会容许一些的罪在我们里面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去运行。所以主啊，我们祈求你去洁净赦免我们的罪。特别今天圣餐主日里面，用我们去思想你的爱的时候，都同样是去思想我们这班软弱的人，我们怎样去回应神你这份的爱。求主你去带领和帮助。但主啊，我们感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殿里面，我们有机会去敬拜赞美你。除了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之余，主啊，我们都纪念是有一班软弱的弟兄姊妹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可能有些在心灵上面，他们面对挣扎软弱跌倒了。主啊，我们愿意将他们同样的祷告带到你面前，求你纪念他们，在他们挣扎里面的时候能够想起主你这份的爱，更加的能够在他挣扎里面的时候有神的说话作为他们的引导和带领，以致能够去令到他们再一次靠着主去得胜，再一次站立起来，早日回到我们当中，同我们一起去敬拜去赞美你。我都同样的纪念有一班的软弱的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家里面又或者在医院里面的，主啊，你知道是哪些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将他们交在你面前，知道他们面对的身体上面的软弱。主啊，如果你愿意的，求你医治他们，让他们早日的康复，来到我们当中同我们一起敬拜你。如果你是当中里面是有你的心意的，主啊，我们求你减轻他们的痛楚，引导他们，带领他们在这个患难里面经历神你自己的恩典，看见你是一个活着的神，与他们同在的神，让他们不至于灰心去失望，求主你保守他们。但主啊，我们都同样的，在我们今天有机会的来到你殿里面的时候，我们愿意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等候神你的说话临到，求主你去帮助去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听的，我们听到神你的说话，更加的求你的灵去帮助我们去实践活出你的说话。求主你祝福今天我们整个的崇拜，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
以下落嚟系读经嘅时间。今日嘅经文呢系记载喺诗篇119篇33至40节嘅，请大家一同翻开。如果咧冇圣经嘅话咧，都可以摸出嚟布幕。请大家同我一起诵读。诗篇119篇33至40节起。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 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公义上生活。圣经读笔，我们今天有颜姑娘为我们证道，她的讲题是心趋向神的道，有请。
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呢继续的去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即是今年里面主要呢，我们同工都会集中去看诗篇119篇。在这个诗篇里面呢，其实呢我们都是即是见到诗人在整篇的170几节的经文里面，他以这个的希伯来文，即是原文呢的22个字母呢，是作为一个的分段的。在这个的分段里面呢，他用了8个的一个，即是好像同义词一样呢，就即是将神的这个的律法，即是 Torah, 陀拉，在这个的律法，即是8个相同或者是同义词，出现在整篇的诗篇里面。而这八个的同义词呢，分别律法啦，就是神的律法啦，神的典章啦，神的法度啦，神训词啦，律例啦，命令啦，神的话啦，应许，这八个的一个同义词在整个的诗篇170几节的经文里面，几乎每一节都会出现其中一个的字眼。咁呢个咧系尽显紧嗰个嘅诗人系将神嘅律法渗透喺整篇嘅诗篇里边，都同样嘅系尽显紧呢一个嘅诗人对神嘅说话上面嘅看重，对神说话里边嘅喜爱，对神说话里边嘅爱慕渴慕，以致咧佢将整篇嘅即是诗篇里面几乎每一节的里面都要强调神的说话，神的律例，神的命令，神的典章。他都尽显一件事呢，就是他很想去遵行神的说话。因为在第一节的里面的时候，他已经讲遵行神的说话的人呢是蒙福的，是有福气的。这个就是他的身心的一种经历和体会在里面。所以诗人在整篇的诗篇里面，几乎每一节都要强调他心里面所看重的就是神的说话，神的命令，神的典章，都同样是尽显他很喜爱神的说话，很想在生活里面遵行神的说话。今天我们所读的八节的经文里面，诗人就为自己去祷告，为自己的心能够趋向神的道去祷告，为自己的眼能够转向不是这个世界上面的虚假，能够看神的说话去祷告。我刚才讲过，在这个整篇的诗篇百几字的经文里面，已经很尽显紧诗人对神的说话那种看重渴慕。为什么他还要为自己的心和眼去祷告呢？他已经不是做得很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去这么着重为自己特别具体的心和眼去祷告？今天的诗篇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去看一下。第一，在36-37节里面，弟兄姊妹帮我读这两节的经文，麻烦。 用祈祷靠神，使佢嘅心趋向神嘅法度，为自己嘅眼能够转向唔看虚假，好叫佢就能够喺神嘅道中生活。佢祈祷求神将佢嘅心同埋眼咧能够转向佢嘅说话，系因为佢好想能够喺神嘅道中生活。心我哋知道系一个系好影响整个人嘅生命嘅表现嘅一个嘅即系感官。心亦都系同样嘅系一切呢个嘅欲望嘅起源。一个嘅心理趋向边啲嘅地方，就会引导，就会影响佢嘅表现。喺箴言书四章廿三节，请弟兄姊妹同样帮我读呢节经经文，唔该。箴言话俾我哋听，我哋要保守我哋嘅心，点解？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即是说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里面的表现，会影响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所以诗人在里面去祈祷，为自己的心去祷告，因为他知道他的心会影响他的表现。他心如果离开神的道，他的心就会被其他的东西所影响，他就会让其他的充满他的生命来去满足他的欲望。不单止这样，诗人里面都是讲到是为他的眼能够转向，不看这个虚假，转向神的说话，以致令到他能够活出在神的道里面去活出他的生活。眼目原来是很多情欲罪的开始。约翰一书二章的十六十七节，约翰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很多的人的情欲里面，犯罪是因为眼目的开始。亚当夏娃为什么能够让罪进入这个世界，就是因为夏娃见到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太悦眼了，太吸引人了，因此就摘下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让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大卫犯罪也是因为他见到别示巴在这个天海上面冲凉，然后将个眼目没有转移，继续的望在里面，以致挑动他心里面的情欲，铸成大错，害人害己。我们见到原来眼目是令到我们是一个犯一个嘅情欲罪嘅一个嘅开始，所以诗人咧去祈祷，祈祷自己嘅心能够趋向神嘅道，去祈祷佢自己嘅眼能够看神嘅道，因为佢知道佢嘅心如果转向呢个嘅不义之财，佢就会追求呢个嘅钱财，不择手段去获得呢一个嘅利益。趋向就系将呢个嘅心从一个的方向朝向发展或者前进另外一个方向，而这个的方向是神的说话。转眼，将我的眼转向，从可能一些的其他的虚假的事情，从其他的事情很喜欢看的事情里面转向神的说话。诗人去祈祷求神将他的心和眼从其他的一些事情吸引他的事情里面转向神的说话，让神的说话充满他自己的生命，让他能够在神的道中生活。所以他切切地为自己的心和眼去祷告。弟兄姊妹，在每一个世代里面，我们都知道钱财是很吸引人去向他去追求，向这个的钱财里面去前进。在消费的世代里面，特别我们活在这个的世代，你物质的丰富，我们的追求那种的消费带来那种的 喜欢或者开心，往往就令到我们人呢去 不断的去追求这个的钱财，追求这个消费的能力。而这种的追求的时候呢，往往呢当我们不足金钱上面不足的时候呢，就会贪了。 就会用不同的手段里面要去赚取这个的钱财来满足这个的欲望。虚假，虚假一个很虚拟的又或者是没有价值的一个的事物。其实在我们现在的世代里面，虚假的东西是大把，是不容易不难找到的，因为我们正正在就是活在这个虚拟的实在的世代里面。我们又见到虚假的东西呢，往往就比一些真实的东西是更加吸引人去追求。手袋的牌子比手袋的本身的那种的质量是更被重视，好像虚拟的比特币比一个实在的货币更加吸引人去投资。很多时候虚拟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更加令人心动，吸引人去追求。所以诗人他祈祷的什么？当他很渴望神的说话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心和眼睛会被很多的东西，不义之财、虚假的东西去所吸引。所以他切切地向神去祷告，让他的心从这些的事情上面，让他的眼从这些虚假的里面转向神的说话，让神的说话充满他的生命，让神的说话能够成为他生活里面的指引，能够让他活在神的道中。所以这个就是诗人里面去祈求，因为他很看重神的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今天的心，我们今天的眼被什么所吸引住？娱乐、钱、游戏机、手机，我们的心和眼放在哪一道？到底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诗人的祷告里面提醒我们，将我们的心眼吹向、转向我们的神的说话里面，让神的说话去引导他，能够让他的生活里面活在神的道中。所以诗人是很知道自己的软弱，以致他切切地为自己这方面去祷告，希望自己能够更加的亲近神的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样能够将我们的心和眼吹向神的说话？其实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去把握，能够去更多的去读神的说话，让神的说话渗透我们整个的生命。诗人他这样去祈祷，希望他真的能够在真道中去生活。除了这件事，诗人他同样的，他这样去祈祷，他希望他自己一心能够遵行神的说话。请弟兄姊妹帮我读33至35节，预备，麻烦。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诗人他切切地向神去祷告，希望他的心和眼睛能够转向神的说话里面，不单止能够希望自己在神的道中去生活，他更加的期望他自己真的能够一心全心全意的去遵行神的说话到底。到底就是说直到死为止，直到我见主的面的位置，我都要去遵行神的说话。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见到诗人是不断地重复一件事，我必遵守到底，我必遵守你的律例，而且要一生的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诗人他很看重神的说话，他不只是知道说我要看重，知道要遵行神的说话，他更加是立定心志，是很确定的、很肯定的、很决心的要去遵行神的说话。不是在口里面说、我要行神的说话，而是决心。 所以在个三节的经文里面出现很多次，我要遵行神灵你的说话，我要遵守到底，我要一心的遵守，是很决定很决心的要去遵行神的说话。他不是得把口讲，他真的很想，但他又知道要遵行神的说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刚才讲过生活上有很多东西会影响他，要将他的心和眼会转向追求其他的东西，好想，所以他祈祷，为自己心和眼祈祷，都为自己真的能够遵行神的说话去祷告，求神去帮助。所以很具体里面去求神什么？第一，求神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指教即是很清楚的，很清晰的指明你律法的真意，引导我能够完全的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求你将个真意告诉我，以致我能够遵守，而且遵守到底。第二方面，他的求神给他有悟性。悟性真是一个不是理性头脑上面知道这件事，而是真的能够领悟，能够完全的明白神你的心意是什么，能够去分辨，能够去思考你里面真正的那个的意义。特别神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奥妙的东西，求神让他能够明白，能够领悟，以致能够在生活里面一心的遵守。很多东西神的说话我们可能未必明白，祈祷求神给我们有悟性，能够领会，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在生活上面毫无拦阻，很自由地去遵行神的说话，一心一意地去行神的说话。不单止这样，35节里面先人说，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即是说求神帮助我，令到我使我能够去遵行你的说话，你求你赐我能力，赐我信心去遵行神的说话。在其他的译本里面，他将这个的叫呢是翻译为引导，引导我走你诫命的捷径，领我走你诫命的道路，领我踏上你诫命的路径。即是求你帮助我，引导我，带领我去到你的说话里面，以致我能够遵行神的说话。诗人知道要遵行神的说话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实践，因为自己知道自己信心有时会有不足的时候，也都知道在生活上面有很多东西可以带领他引入去离开神的说话，所以他祈祷具体的求神你指明清楚，将你的真意告诉我，以致我能够明白你的时候，我就可以遵行神的说话。求你给我悟性，有些事我真的不太明白，求你引导，但你令我领悟领会你的心意是什么，帮助我，带领我，给我信心，给我能力去遵行，去实践你的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诗人去为他自己的心和眼能够吹向神，能够转向神的说话里面去切切的祷告，他知道他的需要，但他又知道自己的软弱，因此为自己能够遵行神的说话里面去切切的去祷告，很具体地去祷告，以致自己真的能够去实践神的说话。我都听很多的弟兄姊妹去分享到，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遇到的困难，很多时候呢，我撇除很多的弟兄姊妹说很闷啊，神的说话很闷啊，以致很多时候读到哪个生哪个生哪个的时候，永远都出不到，不是出到埃及的，我记得是因为都很精彩嘛，是入不到迦南，因为一去到出埃及，跟着就去到什么利未记的时候，哇，好多好不明啊，这样跟着就卡住在这里了。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是觉得啊读圣经很沉闷啊，就放弃了。有些弟兄姊妹都觉得不明白啊，读来读去都不太明白啊，所以又会放弃了读神的说话。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一个例子，就是当你翻学的时候， 啊，你啱啱一年班翻学的时候，一打开书本，哇，好多字，呢、這个字又唔识读，嗰、那個、字又唔识写，啊，即系咁嘅时候，啊，你见到你嘅仔女咁样嘅时候咧，我哋识读啦，你仔女唔识读啊，翻咗嚟嘅时候，你就好敏感噶啦嘛，啊，呢、這个字又唔识，啊，嗰样又唔识读嘅咁样，即系咁样嘅时候咧，不如咁啊，你冇读啦，诶，凡你都唔明啦，唔好翻学啦，咁，我哋唔会咁样教我哋嘅仔女噶噃，你鼓励佢咧，你要继续翻学啦，吓、啊，逼都必要逼到佢翻学啦，系咪？因为当你是坚持你翻学的时候，老师教的时候，你就会明噶啦嘛。啊，你听的时候，你就会明噶啦嘛。哎，你个仔女话，哎，你反正都唔识啦，冇翻学啦，咁样，佢永远都唔明，永远都没有进步。系同样嘅，系读神嘅说话一样噶，唔明白你好正常噶，因为你根本都冇听，你都冇去学，你点会明嘅啫？哎，你学的时候，你先会明噶嘛。你越学就会越明，神就会越带领你。你不明白这些，你会祈祷，哎，神求你指引我，教导我，给我悟性。神会指引你，因为他很想你实践他的话，他很想你活出他的说话，他怎会教你？不过是我们不想而已，是我们不想去学而已。我们坚持回主日学，坚持回团契查经，坚持回崇拜听道，坚持去学习神很多的说话，你自然就会明白了。你学得多，你自然就会明白。小朋友一样的，一年班、二年班、三年班，去到大学，就是因为他这样慢慢去读的嘛，他没有停止的嘛，不要因为不懂的时候，哎，不要学了，翻学了，不要学习了，不是这样的。同样在属灵的道路上，在学习神的说话上一样的。不过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因为没有人逼你，你不翻学，政府会喂喂烦爸妈，为什么不让仔女翻学？在翻教会里面的时候，传道人牧师会喂喂你不翻主日学，不准你，不会的，是有自由的，我们自己自律咯。诗人很看重神的说话，以及他祈祷求神将他心和眼睛转向他神的说话里面，因为他很想实践神的说话，很想在神的说话里面经历很多神的恩典带领。所以他学习不明白的时候，祈祷求神你指教我，求神给我有悟性，让我能够明白。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诗人这种的心，为自己的心眼祈祷，为自己能够明白神的说话去祷告，为自己真的能够去有一学母神的话语，切切的渴求能够去实践神的说话去祷告。神的说话是一生要学习的，就算我们信主几十年都好，不代表我们已经懂了神所有的说话。神的说话日日都更新的，对我们生命里面是很多更新，都是新的，有很多的领会，有很多的不同的经历里面，你就会领会神的说话。神的说话日日都是新的，不是我们读完圣经一次就代表我们已经识晒一次，不代表我们这班人读完神学的人，哇，你什么都识晒的了，是要不断学习，不断的谦卑的去学习。我们看到诗人他祷告的时候，去求神引导他，不是用自己的思念去明白神的说话，用自己的理解去解释神的说话，是要祈祷求神引导他真的能够领会神的说话，明白神的说话，以至能够实践神的说话。即求神在里面帮助我们学习神的说话，能够有一个坚持恒久的心，不要因为不明白就放弃，不要因为这些困难就不去学习神的说话，不要因为生活上面很忙碌，我们就将神的说话摆低，不去灵修，不去亲近神。诗人很渴慕神的说话，他知道有很多东西会影响他不读神的说话，所以他为自己心和眼去祷告。他就知道他自己生活里面可能会有能力，会有不足的时候，去祈祷求神让他能够实践神的说话，不明白的地方求神去指引教导，给他悟性，能够明白他的说话。求神让我们有这种的心，这样是祈祷。第三，诗人知道神的说话能够令他生命有改变。请弟兄姊妹帮我先读38节，麻烦。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翻译呢，就是你向仆人坚定你的应许，使他敬畏你。诗人祈求这一位信实不改变的神，他说出的说话必然会成就的神，他说出的应许一定会落实的这位神，他里面去祈祷靠神坚固他所应许的道。 而至令到佢遵行的时候呢，而至令到佢生命里面呢能够敬畏神。诗人佢知道神的说话不会落空，祝福的会临到，咒诅的如果我们人去犯罪的时候，佢都会在里面去引导去惩罚。所以以致令到佢呢好想在生活里面遵行神的说话，谨慎遵守神的道，以致令到佢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常常敬畏神。因为佢好明白到一样嘢，将来神的审判的时候呢是以佢的说话作为标准去审判。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里面，耶稣讲：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神的说话已经给了我们，整本的说话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不去读，我们就不懂得怎样去遵行神的说话，我们就会得罪神，我们会做了神所不喜欢的事。神的说话已经记载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好好地读，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领悟神的心意是什么，以致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自然的、自由的，是毫无拦阻的去实践神的说话。因为将来主要审判的时候，是要用他所讲的道去审判我们。所以诗人很明白这件事，所以他要去实践神的说话，而且他生活上面能够敬畏神，谨慎他自己的生活，以致他自己很渴想是能够在神的道中去生活，免得自己去得罪神。跟着三十九四十字，请弟兄姊妹继续帮我读这两节的经文，麻烦。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当一个敬畏神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按住这个世界的标准里面去生活？敬畏神的人，我们一定会按神的心意、神的说话里面去生活。当我们不按世界的标准去生活的时候，很自然地人的羞辱、人的攻击就会临到我们生命里面。在诗人里面提到说，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为什么他要这样求？我们怎样能够用这些的所怕的羞辱呢远离我们呢？我相信诗人的祷告里面不是说好了，神的祈祷当我遵行神的说话的时候，这些人的羞辱攻击没有临到我身上。我深信这件事是唯有我们死了离开这个世界才不会发生的。当你遵行神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到一件事，当我们要坚持遵行神的说话的时候，很多的攻击、很多的羞辱就会临到你，人家会嘲笑你，人家会很多的耻笑你，没得避免的这件事。当你不按世界的标准去生活的时候，这个一定在里面。诗人的祈祷里面为什么这样祈祷？重要的是下半句，因你的典章本为美。他知道一件事，怎样能够令到这些人的羞辱、人的攻击不会影响我的生命，就是神的说话。因为他知道神你的典章本为美，尽善尽美神的说话里面能够改变我的价值观，改变我的看法，改变我的观点，以致令到人类的攻击来到、人类的嘲笑来到，这就不会影响我的生命。因为你的说话、你的典章是最本为美，也就是说呢，这些人的嘲笑、人的耻辱、人的攻击会继续在这里，不要紧，不会影响我的。因为神的说话、神的典章本身就是美的，我实践神的说话，我为什么要受到影响？他的观点、他的角度、他的价值观是完全的改变了。以前的时候，可能人的说话、人的对自己的评价很影响自己的看法，但是因为神的说话，将他心和眼转向神的说话的时候，神的说话充满他整个生命的时候，这些人的一些评价、对自己的评价不再影响他了，是神的说话影响他，因为他的看法不同了。人的羞辱、人的攻击没有改变，仍然会有，但是他自己的心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角度已经不同了。诗人很明白这些人的羞辱，当他去遵行神的说话的时候会在这里，但是因为你的典章本为美的时候，就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看法。所以我羡慕你的训斥， 求你让我在你的公义上面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诗人他知道能够让他所怕的这个的羞辱要远离他，能够让这件事产生在他的生命里面，对他生命没有影响，是神的说话，不是人的说话。神的说话将他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价值观、整个的观点改变了，以致能够在这个充满着挑战世代上面，被人家耻辱又或者是羞辱，被人家攻击的世代上面，是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神的典章本为美，神的说话是成为他生命里面很大的帮助、安慰，神的说话改变他整个的生命。在前年2015年12月份的时候，即立法会大楼外面示威区发生的垃圾桶的爆炸的事件里面，其中有一个的年轻人是一个基督徒，都是我是很间接的能够认识的一个姊妹的仔来的。在过去里面，他很积极的参与社运，他对社会上面一些的事情，他觉得很不公平、很不公义，他会站出来。当这件事情上面他发生的时候，他觉得他有串谋，有一种的策划在这个垃圾桶里面要去做一个一些的事情，所以他就被判监。在这个的监狱里面的生活，每样东西都没有，这是很郁闷的那个的监狱的生活里面的时候，让他有很多的机会重新的去读神的说话。在当中里面，他积极的去参与每一月的每两个月里面有一次的聚会。在复活节的聚会里面，刚刚的复活节聚会里面有一个的监狱的布道会里面，他都带领他的囚友去参加这个的福音的聚会。在当中里面，他都重新的要 去读神的这个的说话，去布道一些的圣，即是神学的一些课程。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转变的里面？是因为在他这段的时间里面的时候，他很多时间去读神的说话，神的说话影响了他整个的生命。他分享到最近呢，就是刚刚这个礼拜里面，他的妈妈收到他写的一封信，在信里面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这段里面，他读神的说话里面的时候，被他信仰上面有很大的反思。特别他读到那个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特别的去开解了困扰是他三年在他生命里面一个社会上面所发生的事情，他觉得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为什么神你去怀疑神，为什么不彰显一个公义的里面的时候，神用他的说话里面开解了他这个的困扰。他分享里面他看到一件事，就是在神的公义里面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彰显在他的地上面。不过他自己都反省到一件事，就是原来在过去里面他很着紧于要，就是神希望在这个社会上面彰显他的公义里面，原来他反思到一件事，就是一直都是期望神去成就他认为的公义在这个世上面。他反思到一件事，原来他自己过去里面一直他着重的所看见的，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神想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在这段的其实入去不是很久，在这段的时间里面，他有很大的生命里面的改变，以致他愿意的去再一次去积极的话要去读神的说话，叫他妈带多些诗歌进去，他突然想起很多一大堆的诗歌，去希望他妈妈能够拿进去给他唱这些诗歌。整个的生命里面，因着他的心和眼吹向神的说话的时候，整个的生命的价值观是完全的改变了。神的说话用他看的东西改变了，用他对事情的看法都改变了，他会以神的角度里面去看社会上面所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当我们集中一些社会上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集中用我们的角度里面去看这些事情。诗人祈祷求神用神的方法将他自己的说话指明给他，令他能够明白，不是用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个社会上面的事，因为他知道神的说话 能够改变他整个的生命。社会很多的事情没有改变，但他的心态改变了，他的看事的角度改变了。这一位的弟兄都是一样，看事的角度不再从自己的角度里面去看社会上面的事。所以弟兄姊妹，诗人他开始的时候他很着紧他自己对神的说话上面那种渴求看重，他知道社会上面有很多东西会让他的心和眼去转移到一些的追求其他的东西，所以祈祷，切切的祈祷求神将他的心和眼转向他神的说话里面，更加切切的祈祷希望自己真的能够去实践神的说话，不明白的地方祈祷求神用他能够明白领悟他的说话，以致能够遵行到底。当他愿意去遵行神的说话的时候，神就用他的生命改变，当他的心能够向着神的说话的时候，用他看事的方式完全不同了。社会没有改变，生活里面有很多挑战没有改变，他的心是看法不同了。记得在诗篇之前的时候，我讲到一经文里面的时候，诗人都是同样的，他面对一些困难里面的时候，他说他思想你的说话，他没有求社会上面的东西全部消失了，羞辱没了，攻击没了，这些东西是不会真的不会没了，但是祈祷自己真的因为神的说话的美令到他的生命改变了。所以求神在里面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去祷告，让我们的心能够走向神的说话，让神的说话充满我们整个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更加的求神去里面帮助我们。看到这八节的经文里面根本就是一个诗人的一种祷告，为他自己能够实践神的说话去祷告，很切切的祷告。我们都同样的，我们去祷告等候神，好像诗人一样祈祷，将我们今天心和眼所专注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上面转向神的说话，好好的学习神的说话，好好的读神的说话，每一天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先读神的说话，让神的说话去引导我们今天的生活，带领我们生活，实践神的生活，经历神一位有真有的神。求主里面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祷告等候。我们祷告神，好像诗人一样的祷告，我们等候神的说话临到我们，等候神给我们能力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走住神的应许，渴望神，亲近神，让神的说话成为我们帮助，让我们信服神的带领。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可能大家不懂唱不要紧，我们请诗琴帮我弹一次这首诗歌先。 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好像诗人一样很渴慕神的说话，以致我们愿意去切切地为自己渴慕神的说话那种的心和眼去祷告，更加能够去实践，知道在生活上有很多的困难，很多会引诱我们用我们的心和眼离开神的说话，我们为这样去祷告。现在里面我都希望弟兄姊妹你在座位上为自己真的能够好渴想神的说话，为自己的心和眼去祷告。我给时间大家求神去帮助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眼，从一些虚假不义之财世界上面很多物质的事情转向神的说话，都同样为自己能够去实践神的说话到底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说话，宝贵的说话留下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能够跟随。主，我们更加的多谢你透过诗人他这么渴慕你说话的那个心去提醒我们。我们知道在社会上面我有很多东西会吸引着我们的心和眼，以致我们离开你的道，在生活上面因此得罪你。只有求你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为我们的心，为我们的眼去祷告。只有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趋向你的说话，让我们的眼能够看你的说话，读你的说话。只有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深深的去经历神的说话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的改变。知道社会上面很多的事我们没办法改变，但是主啊，用你的说话改变我们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公义的审判有一天一定会很公正地临到这个世界，让我们等候你说话成就在这个世界上。求主你帮助我们多多地学习你的说话，在我们生活上面可能很多东西去吸引我们去读去看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拿起神的说话，转念你的说话，更加求你帮助我们积极地去参与参加主啊，学在里面去学习你的说话。当我们不明白你的说话，你时主啊，求你指引我们，给我们悟性领悟你的说话，以致我们生活上面能够实践你的说话。求主你帮助，求主你带领，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